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特别讲的预言，讲到巴比伦的预言也好，或者讲到别人的预言也好，所以一定有近期的应验，一定有远期的应验。近期的应验呢，就指的圣经那个时候神怎么样用这些国来管教他的儿女；远期的应验呢，就是指着在主耶稣回来以前，你看见这个国一个一个的重新抬头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里的预言严格说来是有近期的应验，也有远期的应验。我想等到我们读那一段的时候，我们会再解释更清楚。目前呢，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七章到十二章很清楚的是无花果树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给我们看是各样的树。那么好了，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也是各样的树，然后呢，讲到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，那是指无花果树来说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来看以赛亚书的预言，有近期的，有远期的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比方说主耶稣来，他必忽然间进入神的殿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到了。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的母亲就抱着婴孩耶稣就进到圣殿，就应验了马拉基里面的话。所以在弥赛亚来以前，圣殿一定要盖好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一定要回来？如果他们不回来，圣殿如果不圣城如果不重建，那么就没有这件事，就没有刚才所说的这件事情，就没有圣殿重建这件事。但是圣殿一定要重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为着弥赛亚来而预备。那个时候不光耶路撒冷要预备好，不而且我们知道说伯利恒也要预备好，他不能够躺在废墟里面。所以你看见吗，以色列历史从外面来看可以有政治性，他被掳了有他的原因，但他们一定要回来。他们如果不回来的话，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，所以这个对称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有饼，那么也有钉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讲的那日，那日当然就指的千禧年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最后你看见那个中心的思想还是给我们看见千禧年的思想。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，当我们读千禧年的时候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将来，对我们来讲是现在。我们有足够的圣经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凡是讲到将来是为着以色列的，其实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是今天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福气是亚伯拉罕的福气。亚伯拉罕不只是我们的祖先，而且我们和亚伯拉罕能够一同享他的福。那他的福是赐给以色列人的，那么我们要知道最后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以色列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千禧年的时候。但是今天呢，亚伯拉罕已经是我们的祖宗。亚伯拉罕是不是因着律法称义，乃是因着信，就他因信称义。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，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今天当然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我们。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？就指着圣灵来说。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今天的，不是等着将来的。今天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对我们来讲是生命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对于犹太人来说，讲到千禧年是他们进到永生的范围里去，明白吗？我们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，所以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的，不要忘，那已经太晚了，那已经约拿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，但他们要进到永生去，那个永生的一部分就是千禧年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你如果进到这个圣殿，以西结的圣殿，以西结圣殿大家都知道它那个门跟普通的门不一样啊。如果你进到外院的话呢，你一定要进到一道的门廊，很长很长，要走很长然后才进去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那个门廊啊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那个门洞或者门廊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千禧年一千年一样。那现在当然了，如果要进到永室里面，就好像进到外院里面一 一样，那比起来呢，那是很短很短的一部分。所以那日就是执着，我们要进到永世以前那一段的日子。所以如果当犹太人跟主耶稣谈永生，他主要的是讲那一段的日子。所以不要忘记得着永生做我们的生命是一件事，进到永生的范围是另外一件事。那这些犹太人他们仍旧生而养女，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已经得着复活的身体，所以不娶也不嫁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千代很奇迹，为什么会千代呢？就是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，他们仍旧生儿养女，所以他们的祝福和荣耀是在将来。但是要记得，所有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，我们今天就已经得到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所以神忍耐在忍耐，一直等着有一天他们看见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们后悔了，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拯救我们这一位脱离灾殃的这一位主，就是当初我们说定他十字架的那一位。他们就懊悔，他们就痛苦，他们就觉得惭愧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你量这个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，你要让他们觉得惭愧，他们当然觉得惭愧。他们如果想想他们当初怎样对待我们主，当然觉得惭愧。但是因为呢，我们这些人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所以呢，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将来千禧年的福气，那千禧年的福气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，今天已经预先的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千禧年对于以色列是将来，对我们来讲是今天。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想就清楚了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到一个时候我们会点给弟兄姊妹看，有的很清楚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，但是有一段圣经你读来读去不可能用在以色列身上，是用在我们身上的。哎，且稀奇不稀奇，同样的圣经用同样的圣经的句子，所以就很清楚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千禧年是将来，是永生的福气。但对我们来讲，今天我们已经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所以呢，所有福音的好处都在今天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千禧年的时候，读到那日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点很重要的认知才可以。好，那么大概呢，我们说以赛亚书呢大概就这样，所以回去呢需要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好好的读的。但我们这一次多半是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的往前推，不过我们当然不可能很细很细的读，我们稍微点一下。所以如果需要读的话，大家回去会好好的读它。那今天剩下的时间呢，我想我们就要来看甲，就是一章到第五章。那我们直接只讲前五章，那后面的27章呢，我想我们会有时间去讲的，我们会讲它的。那么最奇妙在哪里呢？就当你读到人的光景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它也是中央对称。当你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，它也是中央对称。那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人的光景有甲的部分是对应的，乙的部分也是对应的，丙的部分是对应的，丁的部分也对应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人的光景这一部分它是有中央对称的。那么如果大家读最后的27章，稀奇的很，你发现也是中央对称，明白吗？那么然后到底它怎样中央对称，我们到时候再说。那就是因为它是中央对称的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中心思想呢就读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在最后27章里面有三个最中心的思想。那我们特别这里特别用很清楚的，一个是44章，一个是53章，一个是62章。但是27章最中央的一章是13章加13章再加中间的一章，所以肯定就是以赛亚53章。但是稀奇在哪里？它为什么是中央对称的呢？因为一定有一面镜子摆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大家读48章22节，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平安，必不得平安。然后呢到了57章21节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 那么很稀奇啊，一个在四十八章，一个在五十七章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把二十七章就分成三段，这不是我们分的，这是圣灵分的，因为起码有这两个句子。到底是不是二十九章是另外一件事，起码分成三部分，所以镜子呢应该是摆在中间。好了，那到底有没有镜子对称，你要去读它整个。所以慢慢慢慢，如果你仔细读它的话，你就发现说九章九章九章。那举第一个九章最中央的就是四十四章，论到古列。那讲的古列是指的拯救者来。然后五十三章他受责打被神击打，那么讲到主钉十字架，那是指着神拯救的方法来说，所以一个是拯救者，一个是拯救法。那后面的九章呢给我们写六十二节，耶路撒冷要成为可赞美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后面九章是讲拯救果，它的成果是什么。所以很清楚，读后面的二十七章，你看见拯救者、拯救法和拯救国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这种情形，有对称的光景。那么细节呢，我们再说，就是因为它有中央对称，所以我们能够读出中英西的思想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以赛亚他一读就读到五十三章，因为那是讲到神的荣耀。为什么 一读就读到第六章，因为讲到固有的荣耀，一个是神子的荣耀，一个是人子的荣耀，这就是基督的荣耀。所以为着要让我们明白人子的荣耀，你看见吗？这后面的二十七章也是镜子对称。那不过现在我们暂时把它跳过，等到我们后天我们来读它的时候，我会特别的仔细的来给大家分析，那么大家就会很清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以赛亚的启示一点都不乱的，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，那设计那位当然是圣灵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出那个架构来，读出那个对称来，不是把没有的读进去，是把有的把它读出来，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。所以我们暂时呢把别的放在一边，因为现在我们最重要看前面的五章，我们要从前面的五章开始。那前面五章很清楚讲的人的光景，好，那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。如果从第一章第二节到三十一节的话，这里有耶和华的话，所以说要听。而且讲了西安的时候，他说他是葡萄园，很清楚的。西安为什么比作葡萄园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个什么读整卷以赛亚书要注意到这个地方，因为圣灵不随便说话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，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段话。然后我们要问说，是不是以赛亚书是完全带着犹太色彩的，还是它是整体的？当神借着以赛亚讲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，他不只为着犹太人，也是为着所有的人，因为他的名叫耶稣，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主一定是救主，人类的救主。当然你讲的弥赛亚就是救主，但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以赛亚多少多少多多少是政治性的弥赛亚。所以在他们来问，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，什么时候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读圣经我们有难处就在这里，就是很多人读来读去觉得这是犹太人的东西，不是我们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是我们的，因为当我们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路加福音是说，一面他是做犹太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那就是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但另一面他神的儿子，只有神的儿子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，他能够提拔我们，然后为我们完成救恩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每一次读圣经你都要戴两顶帽子，一个是为着以色列人戴的，一个是为着我们自己戴，因为我们都是远方的，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所以这些圣经对我们有帮助就是在这里。 那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结论，那些结论就是不应该有的结论。所以我们要像抽丝，我们要好好的仔细来看，一步一步来看，那么到底前五章讲什么。那么把前五章讲清楚了以后，你看见这里不光是讲以色列人，也这里也讲我们一般的启示。那么你要有圣经根据才给你，不可以随便讲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看这里的光看人这五章哈，那的确是对称的启示，大家回去可以比较看看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一开始是耶和华的话，最后讲的第五章呢是耶和华的歌。那一个说要听，还有一个说请断定是非，那么同时都讲到锡安是葡萄园。所以后面呢，你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训诲必出于锡安。所以讲到锡安，你知道就是它正常的光景来说，神的话神的训诲是从锡安出来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讲到锡安必有亭子。亭子什么意思呢？亭子就特别执着在